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又多了一个官衔，他成为了新设立的中央军民融合发展委员会的主任。有观察人士认为呢，这可能是中国军队改革的关键一步，甚至可能是全民备战的先兆。我们下面要通过连线请网络杂志纵览中国的总编旅美政论家陈奎德先生，通过 Skype 来谈谈他的看法。陈先生您好。
你好。
是陈先生，我们知道这个所谓军民融合这个概念是在2015年被习近平把它上升为是一个国家的战略。我们看到短短不到两年，2017年初，那么中共方面就立刻很高效率的成立了这样的一个军民融合发展委员会。到底这个委员会的用意是什么呢？
我想这个委员会反映了中共目前，特别是在目前把公布这个消息，是反映了中国目前最高层对中国的国际国内形势的一种焦虑感，一种判断，一种焦虑感，甚至某种程度上是一种危机感。当然这个事情和川普当选为美国总统有关，和川普和蔡英文女士的通话，蔡英文总统的通话，以及川普对一中政策的挑战也有关系。所以中共高层有一个对台海局势的一种焦虑感，同时也包括对朝鲜的局势和南海局势的焦虑感，所以他们迅速的要想把这个事情敲定，把军民融合的一个这个全国委员会敲定。这个事情实际上是目前他们的这种上层的这种心理的一种反应，同时也给了中共上层和军方上层强硬派一个借口，只是准备在台海某种意义上要蠢蠢欲动，做某种备战的准备的一种先兆，同时也是一个中国从一个所谓的举国体制过渡到所谓军国体制的一个重要的标志性事件。
是。那么陈先生，或许稍后我想再请教您跟我们详细分析所谓的军民融合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不过我们现在要来看看头衔的问题。我们刚刚提到习近平是这个新设立的委员会的主任啊，那么此前他其实已经身兼了11个头衔，可以说有一揽子的头衔了。那么很多人想，他为什么还要亲自来挂帅这个委员会？到底这个委员会对习近平的重要性有多大呢？
我想这个委员会，如果是我们可以反过来设想，如果这个委员会所谓军民融合的所谓全国委员会不是习近平挂帅，那么这个委员会有什么意义？就是完全因为习近平现在已经是几乎把所有中国的所有的最高权力全部揽在手中，得了这么多个头衔，但是这个东西特别是所谓的军民融合的那个委员会，它是一个所谓的军事最高的机构和民间的结合的所谓的全民皆兵的这样一个机构，它如果不是习近平来挂帅，那当然本身就是非常可，就是大家就不把它抗争一回事。同时如果是别人挂帅，习近平本人也可能感到是权力被分割，或者是说会削弱这样一种态势。所以说很显然的，只要出了这样一个机构，特别是这样一个所谓的就掌管了最高的军队和民间的所谓统合的全民皆兵的这样的最高统帅这样一个位置的机构，当然一定是习近平挂帅，没有其他的可能性。
是。那么陈先生，刚刚我们提到了这个军民融合这样的一个做法，那么很多人也想知道它到底是不是一个中国独有的这样的一个说法，那么到底它的意义是什么呢？刚刚我们也说有分析甚至认为这是不是表示说全民都要进入备战状态呢？您的看法？
我想它是有这样一种全民做一个做军事动员进入备战状态的这样一种心理作用，做这样一个动员全国的要注意目前中国的好像进入了一个危机时代，实际上是利用目前的国际国内形势来加强对中国社会的一种控制的方式，同时也确实是他要准备应对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的一种中共高层的考量。不，这个看起来中共现在公布的文件说起来，他说这个是好像去国际上都是有范例的，例如美国也有他这个军工体系，他怎么样？这样，例如美国的军工体系，在民间的军工体系对整个的军事工，美国的军事工业对五角大楼提供了多么重要的结合的力量，而且节约了300多亿美金等等等等。这个说法实际上是一种 混淆舆论说吧，美国的体制和中国的这个所谓的全民备战这个体制，所谓的转向军国主义体制是完全不同的。中国这个是完全是国家一手操控的，所有的这些有关军工的全是国家的企业，而且是国家的秘密企业，是高度控制的。这大家知道，过去在中国在毛时代更是，那个时候是所谓的这样一个这种企业是要经过非常大的政审啊，这些所有的人员都是高度控制，而且所有的其他的部门都要向军工部门让步的，甚至国家的整个的国家建设的格局都要向军工让步。例如所谓三线建设，把所有的很多重要的军事机构、军事的兵工厂都搬到了内地去等等，是造成了整个中国的经济上的一种非常荒诞的局面。当然还不用说，在文革中间后来是完全是全国山河一片红的时候，当时所有每一个省份的最高行政长官，就是革命委员会主任，都是当地的军事最高长官，这成了完全是一个军国主义的国家。当然后来的邓小平改革开放后，这个方向受到了反省，有点削弱，而且军队的力量在中国政治生活中的力量也有所下降。但是目前现在中国又重新回到这个，而美国这个体制是因为军事那个机构，就是例如兵工厂啊这些东西，全是市场经济底下的私营企业，没有一个国营企业，不是由国家控制，它只不过是像那个五角大楼是买方，这边是供方，他们是服务关系签单，大家有一个市场受市场制约的，而且市场之间有互相竞争关系的这样一个这样一个体制，和这个中国那种高度中央一统化的军国主义体制是完全不同的。
是陈奎德先生，最后我还想请教您一个问题，这是一个不同的话题了。我们这两天注意到，包括中国的官方新华社也报道了，这是一个总部设在美国的一家公关公司，叫艾德曼公关公司啊。它在最近呢公布了2017年的全球政府信任度的报告，结果报告显示呢，中国受访者对于中国政府的信任度是全球最高的，达到了76%啊。那么我们知道，其实这不是中国第一次在这家公司的调查里面取得了全球第一。早在2011年开始呢，中国就多次拿下了所谓的政府信任度的第一名。您觉得光是这样听这个结果，这个调查的结果是不是确实反映了现在中国民众对政府的看法呢？
我想这个是很荒，这个大家所有的中国人恐怕都知道，这个调查结果是完全不能反映中国实际的状况、实际的民意、实际的民心的。这个中国的这个体制下，尤其在目前这个高度控制舆论到了有种恐怖主义的状况，就是说包括很多人甚至在过去还有一段时间还比较底下说话还可以，现在连底下说话包括网络包括微信都开始非常严厉的控制了。所以说在中国这样一下实行某种民调，在这样一种恐惧的情况下实行民调，我想他的结论是显而易见的。大家知道伊拉克的时候，那个萨达姆当时选票是100%，这种东西能反映民意吗？我们只要看中国的网络，只要稍微露出点缝的，只要稍微有点空间的网络，他在后面的留言都是绝大部分都是对中共抱怨和不满的，而且有些话比我听起来都非常吃惊，觉得他们怎么竟然是这样一种情绪，说明这样一种调查在中国目前的社会状态下，我想这个国际机构利用通常在一般国家、一般的正常国家进行的那个民意调查的结果，是完全不能反映中国的民意状况的。
是陈先生，我们知道这项调查，我们可以跟我们的观众朋友介绍一下，它是综合了民众对政府、对企业、对媒体，还有对非政府组织的信任度。那么在综合之下呢，中国拿下了第一哦。跟我们谈谈，您认为作为一个这个中国民众对于政府信任度这样的一种调查，到底有什么样的因素才能确确实实的反映民众对政府的看法呢？您觉得可以从几个方面来观察呢？
我想这个调查当然是要破除一般公众，中国的一般公众的对中共的恐惧心理。那么在没有恐惧的情况下，免于恐惧的情况下，说出自己的真心话，这样一个情况，我觉得中国目前的这个社会状况下恐怕非常难以达到。我个人感觉的是非常难以达到，要 除非是我们可以调查在美国生活和工作的，现在大陆有大批的人过来了，就是说留学生也好，各种各样的做生意的也好，访问学者也好，各种各方面的人士，这些人是刚刚从中国过来的，很多，这是好几十万人，这些人士我觉得可以部分的反映中国的目前的状况，他们对中国的政府的看法，对中国的社会状况的看法是不比较客观的反应。而在中国目前的统状下，在中国目前的高度控制底下，我觉得是每个人都有恐惧感，这个是合理的一个，因为他的生存状况决定了。我觉得是不是对海外的中国人做一个普遍的一个民意调查，恐怕是比较客观的反映了中国人的一般的想法的。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这是纵览中国网络杂志的总编陈奎德先生，感谢您抽空接受美国之音的访问。